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借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头的比喻，教导我们如何的管理金钱。这个贵胄给了仆人钱，那是他们拥有的一切，而仆人从贵胄收到银子之后，就要很聪明的去使用它们。我们想哦，这个一旦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把当现的缴纳上去了，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我们余下来所拥有的一切啦。哎，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就算是那些最保险的投资的资金也是属于神的。如果我现在就做一个调查，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里头最大的冲突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通常啊，金钱的问题会排名在第一位，或者是排名在头几位。在今天的生活之光，你会继续听到史温道牧师传讲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信息的题目是不要让债务把我们分开。在这14篇的讲章系列中，我们已经来到管理家庭财政这个话题。耶稣已经很多次的提到了这个话题，对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陌生。我们会以主耶稣的忠告作为我们的指引。
谈到关于钱财的问题，大多数的人拥有的金钱都只是够用而已。因此呢，我们要非常明智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并且要好好的珍惜。金钱就好像用一尊尊液化的气体，必须要非常小心地管理。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对于金钱的管理，我们倾向于拖延政策。比方说，我们常常信誓旦旦地说，明天我们就会把财务管理好了。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又或者，我们努力地实行一些所谓不切实际、不实用的财政的系统，最终消磨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灰心泄气。正因为家家户户都必须要处理金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采用明智的策略去赚钱、奉献、花费、储蓄、投资以及借贷。神的话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鼓励和指引去完成这些事情。我会向大家读出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它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9章11到26节。请你听圣经的话。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这个锭原文做米拿约银十两。这个十锭的银子就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 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这段经文有三个地方充分地描述了美国夫妇在金钱管理方面的特质，就是巨额账单、银行贷款以及严重的错误。这三个现象促使理财专家乔治·鲍曼为这个写了一本书。他写道，十个有收入的美国人当中，有九个都有财政方面的困难。等一等，他没有说这些人应该宣告破产，也没有说他们不付钱，也没有说他们信贷方面已经失去了见证。他所说的理财失败，是指着他们不能够正确的管理金钱。问题不是欠缺诚信，问题是管理不善。这是乔治·鲍曼的著作《运用金钱达至成功》这本书当中的中心思想。作为一个在主里面重生的人，他写作的动机绝对是单纯的，这是我读他这本书的时候的感想，而他的一些解决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谈一谈他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法。谈到严重的错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婚姻系列当中加入以金钱为主题的信息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在我跟妻子结婚之后的那几个月，我们因为投资失误，所以呢只能够吃豆类冷面包来度日。现在呢，这个多年以前的创伤已经差不多复原了，所以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不会难堪尴尬的脸红。那个时候有一个男人来到我们的社区啊，他宣称自己是股票推销员啊，或者是股票经纪人等等。我们有很多对股票不太熟悉的人都被他所吸引了。他拥有最了不起的投资组合的证书，以及所有认可他的银行股本计划书的证明。这个男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书，只需要美金600块，哎呀，我们就可以每年分到股息。好，我要补充一点，他事实上是一个骗子。当时呢，我们根本就没有600块啊，这个数字相等于今天的几万块。然而呢，我们却向亲戚朋友啊祈求借钱啊，不过呢是没有偷钱了，只是呢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希望呢可以得到600块来参加这个投资的计划。最后呢，我们加入了那个投资的计划专案，交了钱。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那些钱还有那个男人了。有一些人对于我为什么在结婚不久就参加海军陆战队感到非常奇怪。其实呢，我参加的是为了学习，如果我再遇到那个男人，我要怎么样去杀了他。不过呢，现在主耶稣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主，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我必须要说我现在不想杀他了。不过呢，我想即使我不杀他，也总会有人在死前先杀了他吧。我想过很多次那次的 很尴尬很可怜的一个处境哈。而我能够不脸红的分享出来，是因为我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我投资失误不是那个男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个男人是一个灵魂还没有获得重生的人，他用各种欺诈的手段来维生，而我呢，则是一个弱于理财的人。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一样，你们有些人也像我一样，开始在理财的方面吸取教训。不过呢，在财政管理这个范畴当中，我们永远不会变得无懈可击的。因此呢，我不仅想把这个信息分享给那些仍然不善于理财的人，我还想把它分享给那些在自满骄傲当中啊，自鸣得意的人，他们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当中，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非常担心那些教会的肢体，他们有偏狭的思想，不论是关乎这个偏见歧视哈，是关于理财还是家庭幸福。如果一个基督徒明明就跟其他人一样，在下一刻就会轻易的跌倒，却以为自己掌握一切，屹立不倒，哎呀，那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保罗他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二节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此呢，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就是针对两个极端的情况。你们当然有人倚仗钱财去获得充分的安全感，那么有一些人呢，却因为财务管理不善而失去了安全感。所以这一次的信息对象就包括了这两类的人。你可能会好奇，财政金融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切身，或者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多么真实的问题。在幼发拉底河谷有一个有趣的考古的发掘，考古学者就发现了一块泥板，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原来巴比伦的利息比例是20%-40%，所以说财政金融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哈。事实上它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报告了我们这个美国的信用状态，他们公布大部分美国人都持有信用卡，而每个月呢，他们只交还基本的金额，这个就意味着还没有付的余额正以非常高的利率的方式在累积债务。他们也公布了美国平均的家庭状况，不包括抵押贷款，平均而言，很多的家庭都负有数千美元的债务，而那只是一个基本的负债。这些不是我为了要准备这个婚姻的讲道系列而虚构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我所认识的一位婚姻专家在他的书里面写道，超过一半的离婚个案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跟理财不善是有关的。对各位听众朋友来说，这是你们当中很多家庭的写照，这不是虚构出来的问题，这是真实的问题。而它就好像你在到期日要清还账单，或者是你每个月累积你信用贷款的赤字那么的实在，它就是那么真实。而我现在接触了太多不开心的夫妻，他们都知道金钱的问题在家庭当中是严重的问题。好，听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提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行动的圣经指引来结束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只能够看一看那些精彩的重点。首先，我要先提供一些纠正错误态度的圣经的事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开头哈。我很清楚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所谓的弦外之音，而且呢是有预言性的。对于很多传讲预言的人来说，他们是那么的精彩，而且是令人高兴的。我很难避开不牵涉这段经文的预言， 因为这根本就是耶稣发出这个预言的用意。特别是根据第十一节，耶稣提到门徒以为神的国快要来到。不过呢，我打算把这个部分要省略到啊，而指出这段经文的实用的意义，以及只处理金钱的这个因素，因为这个就跟工作赚钱的夫妻以及单身人士是相关的。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一节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啊，顺带一提，耶稣的比喻里面，他们的人，这些人哈，比喻里面的人都没有名字的，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名字，所以呢，他们不可以被标签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些比喻都是虚构的故事，是用来传递一些生活上真实的事，还真实的原则。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我得说，耶稣脑海里想的明显就是他的离去，还有他的再来。不过呢，那个是预言，而我们就这么提一下。这个思想已经贯穿了整段的经文。耶稣就是那个贵胄，而仆人呢，就是他的子民，他的信徒，也就是你和我。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事实，我们看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说，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好，这个锭原文做弥拿约银十两。好，银子啊，十锭的银子，就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所以第一个事实，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神的。我是从第十三节勾勒出这个事实的。这一节记载了这个贵胄给了他的仆人钱，他给了他们所需用的去做生意的钱。他们拥有的不多，因为他们是奴仆，在奴隶制度底下他们破产了，他们身无分文。你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所谓这个身无分文的滋味哈。也就是说，一个奴隶甚至连一件遮身的衣服都没有，在主人的手中，它只是一件工具，它是一件用具，它可以轻易的被杀死，埋在坑洞里面，然后就被人遗忘了事。而它的主人呢，也不需要负上任何的责任。所以这些仆人得到什么，完全在于他们的主人赐给他们什么。你和我就好像这样的，我们并不是把所拥有的东西一部分奉献给神之后，就把剩下的留为己用。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八章当中呢，有一段精彩的经文值得我们翻开来看看。你可不可以用书签标记路加福音，然后呢，我们再翻到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八章。好，就在旧约。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那么我告诉你，申命记是旧约的第五卷书，好，创出立民生，好，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好，民数记跟申命记，所以是第五卷书。我们翻到第八章，申命记的第八章，我们会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这是在以色列的儿女占据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所发出的警告哈。第十一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十二节了，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好，现在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这非常重要的哈，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对我来说，第十七、十八节是非常有趣的，要小心，免得你生命当中会有那么一刻，你会心怀这样的想法，你会说，哎，该给神的那份我已经给了，现在你不要烦我了，剩下的全部都是我的啦。这就是生命记第八章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的思想，这也是我想要从耶稣的比喻当中带出来的重点。让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比喻当中这个贵胄给了仆人钱，那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仆人从贵胄收到银子之后，就要聪明的去使用他们。我们以为一旦已经纪念了神的那份，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所拥有的东西了。那么这样的想法呢，事实上是不正确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即使是那些最保险的投资的资金也是属于神的。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当召唤仆人来到，然后就分派给他们银子。这边顺带一提，银子呢就是一些钱币，在当时是象征着大额的金钱。还有一个问题，究竟是每一个人一锭银子，还是每一个人十锭银子呢？应该是前者哈，因为根据第十六节以及第十八节，当仆人一个一个上来跟主人汇报的时候，他们提及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是一锭，所以呢，我当这个主人这个贵胄给了每一个人一锭银子。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个贵胄对仆人说，拿这些银子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我想要说的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生意对神来说是重要的，这就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根本的事实。主对他的仆人说，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以为神并不关心自己在教会以外的生活，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神关心教会，然后呢，就关心俗事。我从整本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基础去界定所谓的圣俗，我不知道什么程度才变为神圣，而不再是世俗的。因此呢，安全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为是神圣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师，那么你就是受神委托并且属神的一位老师。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呢，你就是受神委任的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你正在投资，那么你就是受神委任进行投资。如果你在教会是一个牧者、牧师，那么你就是受神委任了这个职务。如果你现在在政府的单位工作，那么你就是受神委任在政府工作。如果你是一个推销员，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看，神他是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意，这对于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偶尔就会发现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或者教会，还有那些为使命努力的人，都轻视明智谨慎周密的这个所谓的生意的触觉。我从新约圣经当中找不到有任何的正当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可以不重视我们的生意。对于我们怎么样做生意，主他是非常感到兴趣的，所以我们应当熟练于教会账目的管理，就好像阐述圣经那样的熟练，也应当熟练于处理同工的薪酬薪资，就好像我们处理所享受的敬拜侍奉那样的熟练。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一样重要的。在你的家里情况也是一样，主耶稣他关心你怎么样花费，怎么样借贷，怎么样投资，就好像他关心你是不是经常的祷告读经是一样的。这是神的真理， 所以你看他说，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
想收听更多史文道牧师有关婚姻和金钱上的教导，请收听下一集的《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 at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不要让债务把我们分开，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